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中关系恢复了某种正常状态，但仍然需要保持沟通来控管双方长期的战略竞争关系。伯恩斯在批评中国支持俄罗斯时，三分钟内两次被打断。会议最后，伯恩斯还表示，美国驻华使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公众号，但是在分享一些美国的政策内容、官员的讲话和名人采访时，经常受到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审查而无法发布。那如何从伯恩斯演讲的内容与相关发展来评估美中关系能否真正的恢复正常状态？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还有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间。那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美中关系自从去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会晤后恢复了某种正常状态，比他本人在2022年初就任驻华大使的时候有了更好的沟通。请教孙韵女士，您如何来解读美中之间现在所谓的某种正常状态？那我们有位网友叫 I for I， 他说双方会避免双输的局面，恢复了某种正常状态很正常，这是政治家灵活的变通。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首先对这个如何来定义这种某种正常状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拜登总统就职2021年就职的时候，中美双方实际上在高层交流，而且在这个我们就说部级交流，而且在工作层级的交流上面是遇到了很多的障碍，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交通的沟通的渠道实际上都是不畅通的。那么经过了就是两国政府三年多的努力以来，我们看到说从去年的6月份。这个布林肯国务卿访华开始，那么双方实际上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我们说的这个部级高官的密集的相互访问，乃至最后呢导致就是一直到11月份的时候呢，双方的两国领导人是在旧金山进行了领导层的这个见面的这个峰会。那么自从去年旧金山峰会以来呢，今年我们看到首先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两国两军之间的这个 meal to meal， 它的这个两军交流实际上是一种以一种非常迅速的速度，但非常迅速的恢复起来了。不论是这个参联会主席的这个沟通层级，还是最近我们刚刚看到在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期间，中美两国的防长进行了这个75分钟的边会。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到目前的这个状态中间，中美之间在两个政府之间恢复工作层级、部级交流以及这个高层交流，那么现在是恢复到一种相对正常的状态。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就是说中美之间现在仍然是处于一个贸易战的这个交战的状态之中。那么在拜登总统实际上是沿袭了之前特朗普总统时期所针对中国所征收的一系列关税，而且那在拜登之下呢，实际上这些关税跟惩罚性的措施呢是有增无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刚才提到过的美国国务院仍然对中国是存在第三级的旅行警告。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仍然处于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这个双边关系的状态中间。当然如果放在大国竞争的这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目前产生这样一种互动，应该对于大家来说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但是未来的双边关系如何来走向，这个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今年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结果。谢谢。
也有一些悲观的看法，认为说从台湾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到美国科技管制、贸易争端，还有乌克兰战争，美中两国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共同点。尽管两国关系似乎稳定下来了，但是并非意味着分歧不会再扩大或者深化，两国关系有可能从急剧恶化走向稳步恶化的趋势。那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美中关系的走势？
是的，这个刚刚孙主任分析的非常正确啊，基本上这是一个稳定的关系，但是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下来进行的。那事实上很多人其实认为今天这个关系最主要的这个不稳定者应该是在中国这一方面啊。 那你从这个波洛西访台开始，基本上打断了或者是改变了啊，单方面改变了这个海峡这个双方稳定的这个情况来看，一直到陆陆续续到最近在南海所有的作为，基本上这个不稳定的情况是因为中国自己本身要施展一些它的作为，然后其他国家啊，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在内等等这个区域的国家都是做一个反应式的啊，保护自己式的防卫式的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去能够阻止停下来，除非这个二十大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指导纲领全部推掉，或者是我们注意看等下来的这个三中全会会不会有更多更激烈的这种言行，更保守更倒退的做法，否则的话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改变的话，这双方的关系会继续朝所谓恶化的方向去走，这个是大概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可以大家都可以确定的这个事情。就整讲的话，如果说今天美国跟中国之间除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不同不比寻常或者有框架下有前提下的来往的情况下，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情况是美国早就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在拜登政府上来之后，除了遵循拜登这个川普政府一些政策之外，他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基本上就是该合作的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对抗的就对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各个不同的层面，比如说芬太尼，这基本上是一个要合作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这个气候变迁是要合作，可是在竞争在对抗，我们看到在 AI 产业上，我们可以在军事方面上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三个原则大概是已经确定。
伯恩斯说，过去美国和中国接触是正确的，但如今中国的行为完全不同了。他说，我认为我们试图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接触是正确的，那时有接触的机会。但是呢，伯恩斯说，现在美国和中国合作的机会呢，不复以往了，这和中国领导人的变化有关。他说，2024年的中国行为完全不同，咄咄逼人，对一些邻国不屑一顾，而且对中国国内的压制也更大了。那孙主任，您怎么看伯恩斯的说法？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否彻底认清了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实际上这个在就是在学术界跟政策界都是有辩论的。也就是说，那么习近平他是代表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习近平他本身就是他上升到这样一个领导层的地位，那么以及包括中国现在所追求的这一系列的我们说外交政策上面的这个方向，有很多人现在都认为说，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你要看到说，在历史上中国在东亚也好，在亚洲地区也好，实际上它是处于一个中央大国或者说中央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它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这个过程中间，中国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或者说对国际关系中间中国的定位始终是处于一个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既然不知道说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中间有更适合中国的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中国的地位来存在，那么今天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国的已经实现了这种国力的崛起以后来选取这样一种外交政策的路径，那么实际上在很多人看起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历史的偶然。那么这一点是不是就是是不是中国在另外一个领导人下面就会有不同的政策？那么这个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实际上不论中国是哪一个领导人来当政，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呢可能差别是不太大的。因为也我们看到比如说杜如松，就是中国就是美国的国安会的前中国主任，他曾经写过的一本书里面就实际上在讨论说，中国的这种咄咄逼人的状态实际上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实际上还是胡锦涛执政的时期，而不是习近平执政的时期。那么回到这个伯恩斯大使的这个讲话，他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在目前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阶段是非常清醒的。也就是不论中国的历史怎样，也不论中国的这个路径是如何来决定的，我们就从今天中国的行为来判断的话，那么看到的确实是中国国内国外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就只能够以中国目前这样的现实作为依据来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看起来是一去不复返的。
是，有位 X 网友叫天地良，他说美中关系永远不会恢复正常了，这不光是习共对美国飞扬跋扈的态度决定的，更多的是不止习共，也包括大部分中国人所认为的中国实力与国际地位并不相符有关，而无脑的宣传更加剧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发酵，而美国虽然对习共并没有完全认清，但不可否认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那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现在美国的这个对华的这些战略政策？现在中国经济放缓，需要美国和西方国家，习近平是否可能会被迫做出战略转变呢？
我想到最后一定会做出一些这个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还要去观察。我觉得在所有的讨论当中，其实真正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专政统治，这个不能够去忽略的。因为我们每每你现在是在西方所看到的任何媒体都在讲中国政治政策这方面，可是要去探讨这些政策来自于哪里。那么中共自己本身对于权力的这种恐惧跟对于权力的这种控制是真正背后主要的原因，我们必须强调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从这个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所发生的这种各个这个产业也好，军事也好，这个任何到民间的政策也好，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本身的没有办法开放或者是多元化的话，或者是承认还有其他政党能够跟他进行并驾齐驱的竞争的话，否则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皇权，还是一个赵家人的皇权，你进不到这个圈子，你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决策圈。你进到这个决策圈，你就会巩固你自己所有跟这个进到这个决策圈所有这个照顾你的人跟你要照顾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的纠结团体。这个团体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到村镇。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情况。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改变，不能打破这个皇权式的统治的话，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现在所浮出来的都是这些情况的这种表征而已。
嗯，对，中国现在是就是希望拉成自己的一个这个联盟。那伯恩斯在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这个他这个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 Orville Shell 在对谈的时候，当伯恩斯批评北京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一名观众突然打断伯恩斯的讲话，那夏伟劝阻说先让伯恩斯讲完再发表意见，但是这名女子继续插话，直到被保安带离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
Because we have told the Chinese the future of Europe is a cor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You know, the Chinese are fond of telling us Taiwan's a core interes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We have said...
I think you ought to let the ambassador continue to speak. I think you should allow the ambassador to speak, and we'll ask you to please leave the hall.I think we'd ask you to please be quiet and leave the hall.
对谈继续几分钟以后呢，又被一名女子打断，这名女子也是被保安制止了。那伯恩斯表示欢迎不同的声音，愿意在这个对谈结束后呢回答问题。我们虽然不清楚这两名观众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呢，可见这个中俄关系是加剧对立和世界局势紧张的一个症结。那孙玉女士，中国支持和俄罗斯还会走多远？是否要继续和美国及西方对立？中国是不是做好了这个准备，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就是中国到底在准备为俄罗斯付出一些什么样的代价？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从2023年的这个中俄贸易的结果来看，那么中俄贸易实际上是有了超过20%的增长。那么尤其是你要是看到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进口，尤其是对俄罗斯原油的这个进口，那么在2023年，俄罗斯实际上是一举跃居为这个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国的第一位，而且超过了在原油方向上。 超过了第二名沙特，大概20%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也就是说，中国在中俄关系中间，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之下的这个中俄关系之间，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的好处。那么这些好处可以从能源安全上面反映出来，也可以从中国的，比如说它的就是在比如说全球南方，它的一个不同于全球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叙事跟立场上面表现出来。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考量自己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它势必要把自己同俄罗斯关系中间获得的这些好处，同它要付出的成本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说，中国为俄罗斯所付出的这个政策上面的成本和代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美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确实是影响到中国的一些公司以及中国的一些银行，现在在就是尽量在放缓或者说是在控制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经济联系。但是在技术方面，我们看到说中国同俄罗斯的这种合作，不论是航空航天还是比如说就是在核方向的这个共同研究跟合作方向上，都是有了很大的这个都有很大的进展。那么往前来看，如何能够来控制俄罗斯或者说影响中国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政策，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出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愿意对中国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惩罚措施或者制裁措施。那么我们到目前已经看到的，就是现在关于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这个产品和技术方向上，美国跟欧洲现在是力图采取一些更为严格的措施，也就是会把中国一些金融机构或者说中国的一些个人以及公司企业至于这个西方的制裁之下。但是这些制裁是不是足以来影响或者说甚至逆转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答案是否定的。谢谢。
那今年四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的时候警告说，北京向莫斯科运送可供制造军火和关键零部件，无疑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呢是火上浇油。要是中国不停手，美国将采取行动。那孙主任，您刚才也说了，目前采取的这些措施似乎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您认为美国还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
我觉得对于华盛顿来说，不好意思的讲，今年对于华盛顿重中之重的重点仍然是放在美国的这个11月份的大选上面。所以为了11月的大选，我认为说美方是不希望在大选之前在中美关系上面产生更为巨大的这种波动，所以尽量还是一个求稳定、求平稳为主。但是在对这个俄罗斯的方向上，美国在制裁方向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工具可以使用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说中国的这些大的银行，无论是这个中央的银行还是这个地方的银行，实际上是都没有放在美国的这个制裁框架之下，包括中国向俄罗斯所出口军品或者说是军民两用产品的这些公司跟企业，也是大头都放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些比较大的国企啊，甚至包括这个军工企业，实际上现在也是没有受到这个制裁没有受到制裁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认为在这些方向上，美国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工具跟资源可以利用。但是美国必须要寻求的一个平衡，就是在中美关系的稳定化和这个在中俄合作问题上惩罚中国之间是要达成一个平衡点的。谢谢。
近日有迹象显示，中俄关系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双方都有望达成的一项天然气管道协议面临搁浅。同时呢，中国工商银行等三家国有银行已经拒绝俄罗斯以人民币结算，还有阿里巴巴也宣布拒绝接受卢布付款，并不再向俄罗斯供货了。还有一个监控系统制造商海康威视，在事前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退出了俄罗斯。那魏必洲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些迹象？您认为这个中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美国和西方社会的压力有关吗？
对，这绝对跟这个西方还有美国这边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刚刚孙主任也提到，一些大型的国有银行啊，基本上现在都停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主要的这个你能看到的点名出来的这大型机构，已经减缓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些军民两用的这些工业的来往。但是很多很多迹象显示出来， 中共现在基本上已经换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如果这样子讲，譬如说《华盛顿邮报》前不久报道说，在援鄂，在中国援鄂这个业务或者是这一个工作上面，是由前副总理刘鹤在做总指挥的。如果这个报道，这是你《华盛顿邮报》引述美方的这个报道，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你可以想这个层次有多高啊，所需要联系的各个层面所考虑到的层次有多高。何况刘鹤以前主导跟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那么中国有很多的方法在进行这个事情，跟俄罗斯之间进行不同的这种贸易来往。那么如果那个前几天又有一个另外一个报道说，这一刚马下礼拜可能开始的这个 G7 啊 G7 集团会议可能会宣布一些对于这个中国的这种小型银行进行某种程度的制裁，也许加上个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大型国有企业大型国有银行这边基本上知道已经被盯上了，所以基本上不再做这方面的业务了。可是呢，在私下来讲的话，现在直接是有中小型的银行或者是特殊的这些企业利用人民币跟这个卢布之间的直接兑换，而绕过美元在做这个事情，同时还有透过其他中亚国家的出口，从这些中亚国家对于这个俄国的军援啊、军事援助从这边出口过去。所以这些情况其实美国跟西方都知道，现在就是看说如果这些军援真正对于俄罗斯在进攻这个乌克兰这边取得一定性的优势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西方跟美国家绝对会对中国给予更重的这种制裁或惩罚，因为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让西方啊再跟还有西方跟美国在这个乌战这边继续被拖延下去，而且让这个普京取得军事上甚至在经济上然后在民心上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讲，对欧洲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是，说到这个经济问题，伯恩斯呢不认同美中两国经济脱钩，他说我认为这将损害全球经济，至今呢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啊，很大一部分收入仍然依赖中国，产品也依赖中国的供应商和工厂。那孙玉主任，这个商业联系能不能减少更重大冲突的这种风险啊？是不是也是华盛顿在深思熟虑的一部分？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个三四十年中间，美中两国或者说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实际上它有一个前提的假设，就是说这个两个国家当它的经济联系和贸易联系达到一定的密切程度以后，实际上是会减缓或者说是来对冲两国之间可能会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安全上面的困境。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中间呢，那么这种观念呢，在被认为说在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不能够适用的。也就是说，不论说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个经济联系有多么的紧密，那么最终中美两国还是走到了一个战略竞争或者说大国竞争的这样一个状态中间。那么最为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首先第一，贸易问题实际上是现在变成了两国关系或者说竞争加剧，两国关系在不断走下坡路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在利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市场优势，或者说利用自己的这个国内政策方向来对美国进行这种不正当的这种贸易竞争行为，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把两国的经济关系变成了两国紧张关系中间或者说紧张局面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到，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的公司也好，它的金融机构也好，不断的从中国把这个供应链转移出来，转移到比如说南亚、东南亚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为了对冲或者说是来减缓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它的战略竞争所给商界带来的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大家不能够确定美中之间是不是会因为台湾问题或者说台海问题爆发战争的条件下，那么对于资本来说，最为稳妥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资本从中国或者说从这个地区有可能受到战争波及或者影响的这个地方来把它转移出来。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中间，我们看到说中国吸引外资，尤其是美国外资的这个速度跟力度呢，是在不断的下降。那么这个和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谢谢。
嗯。那刚才孙玉女士提到，这个两国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发生这个摩擦或者制造紧张啊。那伯恩斯表示，两军交流尤其重要，特别是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南中国海和南这个国际水域和空域，还有尖阁诸岛。 当然还有这个激烈特别争议特别激烈的台湾海峡。那魏辟洲先生，您认为什么是加剧美中紧张关系的最大热点？
我想根据中国自己啊，这个解放军本身生存跟扩大的需要，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兵权来讲的话，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主席跟这个总书记都要掌握的。所以如何掌握跟扩大这个兵权啊，那这是一个跟在预算反映在预算方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点。那么现在看起来整个情况当然是以这个以台海这个局势为一个主要，跟加上南海这方面的这个所谓主权的维护这方面开始为两个主要的基点在做。另外一个长期上来看的话，如果中国要发展所谓这种全国性的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布局的话，他必须对他自己的海军要有长远的这种啊，就像美国自己本身这个舰队一样，能够保护在海外的利益这种角度来看。那么目前上来看的话，美国当然要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所有的这种发展要保持一个全面的这个所谓侦测跟了解。那么最近这个看的情况呢是非常清楚，就是不管现在中共在这个台海，这我们特别去讲台海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不是全神在印太地区、印太战区这个地方，是全神全力的观察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做法，甚至呢采取一些比较反制性的啊、预防性、反攻性的做法，譬如说在这个吕宋岛啊，就是菲律宾吕宋岛最北边跟台湾的这个南部。这个恒春这边只有不到100多里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加强了这个军事部署，另外在这个冲绳这个地方也加强了这些军事上的部署跟中程这个导弹的部署。所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于中国这些各种方面的这些部署跟未来可能会发展的野心都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了解跟认识。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如果对方要动作要有什么动作的话，希望能够事先能够打个招呼，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看不出来有直接马上宣战的这种可能，只是双方在部署的时候或者在演练的时候需要跟对方先打个招呼，都要了解，然后建立一个可以交流的管道，意思是说随时随地可以拿起电话，如果电话响的话。
嗯，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几位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答案他说，美中关系已经处于新冷战状态，冷战就需要阵营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大使批评中俄关系时就会被打断。习的党内权威已经和亲俄路线绑定，缓和美中关系就是对美软弱，习就会失去党内的权威。还有 Sky Eyes 他说，中国明显是反对美国的，美国也一样是反对中国，这是某种正常状态吗？中美关系之所以还没有彻底撕破裂，是因为双方还并没有愚蠢到发动战争反对和平。现在中国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冷战后世界和平条件下得到的，如果和平不在，中国也将失去一切，美国也一样。好，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和美国资深媒体人魏辟洲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